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那么这期节目我们来聊《繁花》。其实《繁花》看完之后，我当时就很想做，但我又拖了很多时间啊。但是现在我刚感染了那个乙流，不过今天稍微好一点了，所以说趁着那个精神好，就先把《繁花》给做了。但是可能还有一点，就鼻塞嘛，就是那个感冒啊之类的，就说话比较明显。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不过也由此也看出来啊，我是为了做了节目真的拼命了，是吧？就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已经开始想做节目了。我们照例来报一下时间，省得卢总一直说我他不想看我的节目，因为我都是两个月前三个月前。那现在你看啊，2024年1月18号晚上6点19分，那这期节目在将在明天早上9点钟就发布，也就是说仅在我录制之后的24小时内就发布了，对吧？所以这期节目还是时效终于有了，是吧？那么就说到繁花呢，因为首先这部电视剧啊，就是因为是用上海话来讲的，我也推荐大家，哪怕是外地的就是听不懂上海话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尽量是看沪语版，然后有字幕翻译的那种，因为那个更加原汁原味。然后这部为什么电视剧对上海人来说就是有特别有情怀呢，是因为距离上一部就是有上海话的电视剧，比如说像孽债啊等等，已经是隔了几十年了啊，就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始终没有一部就是全部用上海话来讲的这部电视剧啊。当然前两年有一部爱情神话也是用上海话来讲的一部电影，但是电视剧的话就是它可能就是更加的通俗嘛，就接地气嘛，很多老百姓也能看，对吧？电影可能稍微你还要买票啊，可能什么的，到电影院去看或者下载什么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电视剧可能它的那个观众群体更加广泛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王家卫导演和编剧的然后我想说的是啊，《繁花》其实我要说的点也很多，那我先说就最让我在意的一个点，好吧，就是那个白月光。首先是他的白月光，就是那个宝总和那个杜鹃演的这个雪芝，对吧？就是好像卢总因为那天跟他吃饭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雪芝，好像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关注的焦点啊，都没有特别去关注另外汪小姐啊、领子跟一个高桑尼亚、莉莉，对吧？好了，我和卢总还更关注的就是这个初恋啊，雪芝。然后我当时就提了个问题，我说：“哎呀，就雪芝最后在两个人就感情那么好的时候去了香港，那么卢总说这是很正常，这不是很正常吗？”后来我也去网上搜了一下别的一些 UP 主啊，关于这个雪芝跟这个宝总之间的感情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整部繁花它可以概括为用上海话来讲，就讲才是讲德劲。啥叫讲德劲呢？就是说墙头劲啊，就是上普叫墙头劲，其实就是说都是为了一口气啊，就是每个人都很傲娇。其实它整部电视剧，对，就是用傲娇两个字可以概括出所有就是这些人的，特别是宝总跟这三个女人，包括还有之前包括还雪芝啊，对宝总都有这种，他就是为了一口气。那么雪芝呢，在离开那个就是上海去了香港之后啊，他其实过得不是很好嘛，他们不是后来又相见了嘛，相见了之后他就被等于戳穿了嘛，然后宝总发现因为他过得不太好，对吧？所以他就邀请，这时候其实宝总邀请他回到上海，说我还给你说你可以做我的香港代表，不行那你可以来上海。就是他被他拒绝了之后再提出一些建议，但是雪芝都不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直都讲德劲，就是特别的为了一口气啊。这同样在后来汪小姐是出现这个身上一模一样啊，就这些人物有这上面的共性啊。但是呢他当然也是非常爱着宝总，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我这个面子啊放不下来了，所以我宁愿还是待在香港。而且在半年之后啊，就是有人解读说他有可能是抑郁症最后自杀了，就是他半年以后死掉了嘛。总而言之，但这个因为在剧当中他都是一些暗示，所以也不知道就是雪芝到底是怎么死的，是出了意外呢还是真的是抑郁症呢， 但总而言之，的确是跟他们俩最后在香港那次见面啊，被保总发现，原来雪芝只是在一个酒店面做服务员，这个让雪芝自己就是自尊啊，自尊上面的确是很过不上去，很过不了，过不过去。那么其实呢，还有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其实我一直剧中除了这个雪芝跟保总之外，还有一条线就是汪小姐跟那个保总嘛。最后，汪小姐跟保总也没有在一起，尤其是汪小姐当时她离开了外滩27号，对吧？然后愿意就是说，就是只要保总那天晚上来把关你高，她就是愿意可以跟保总在一起，是吧？就说只要保总出现，但结果保总后那天也没有去，是吧？但是她那个逃逃时看到了保总，其实虽然笑得很开心，但其实内心非常难过啊，就跟那次她说在1987年是吧？就是在那个，保总以前跟雪芝分开的时候啊，是一样的。上一次见到他，就保总那么的伤心啊，就是那一次跟雪芝。那么这次一样，他也是没有拒绝了这个汪小姐。那么同样，因为我后来一直想啊，就是为什么他要拒绝啊？后来他反复的出现这个雪芝，我就明白了，因为还是白月光，还是初恋的力量太强大了。然后有一个 UP 主，他提到了这个叫除了这个初恋之外，还有很重要原因，这个叫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啊，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哎，我发现这个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效应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啊，比如说，就是说你有一件事情啊，做到一半还没有做，就是放在那边了。其实你这件事情还没做完，然后呢，你隔了很多时候，很多年之后，你会一直对那件事情念念不忘，因为那件事情你只做了一半。但是比如说，不管这个事情就是说最后结果如何，但是人天生就是有一种想把一件事情完成的一种就是本能嘛。对，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只完成了一半的时候，人就会永远是念念不忘。那么，同样的，就是前面提到，像那个雪芝，她就是在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的时候，对吧？她突然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所以说这个对保总的打击就很大，所以这个对保总心理上就产生了这个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啊，他始终念念不忘，他始终觉得两个人不应该就此分开啊，包括到最后，他也提出了那么多。就可能性，但是最后他还是希望，就是最后97年能相见嘛。但是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啊，这个雪芝就死掉了。所以那么好了，又这个又是等于是两个人在最后3年还没有履行完这个诺言，对保总来说又是再加深了这一层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当初先是离在两个人感情很好的时候，他先离开了上海，后来在香港见到了之后呢，结果隔了半年，他又死掉了，所以说等于两次啊，所以这个对保总和或者是说对阿宝，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在雪芝面前，他完全是阿宝，是吧？所以他最后给他弄的挽联上面写的是阿宝，而不是保总，所以他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再进一步加深的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所以这当然让他来说一生都是没有办法释怀，也许以后会释怀。那么什么时候他能真正的把这段感情完全放下来，真正能释怀了，他才能进入到一段新的感情。那但在他没有把这段感情完全放下来之前，哪怕他遇到像汪小姐，包括领子还有李李，他是一个都没有办法跟他们，就是有感情上的那个，就是亲密关系的，对吧？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三个女人走进他的内心的，他的内心始终还住着这个，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一个白月光，对。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就是在那个汪小姐最后啊，都有情愿放弃了这个汪科长啊，情愿做保总夫人，但是结果保总还是没有去，对吧？这里就能解释了，那么也能解释。但是最让人就是催泪的是，最后两个人还隔了条黄浦江。当时他们约定是在那个外滩27号嘛，门口嘛，这个结果应该是保总去了，他们约定的这个地点就是27号，但是汪小姐这次那个时候已经创业在浦东有公司了嘛，所以汪小姐应该是在浦东是吧？所以两人就隔了一条黄浦江，在看最后的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烟火。 所以这里也是非常让人觉得很伤感的。虽然最后保总是面带着一些微笑啊，笑容潇洒的走掉了，但他内心肯定是还是很悲伤的，因为他还是去了嘛，是吧？但是这时候汪小姐却不去了，就是一直在错过。先前的汪小姐为保总放弃汪科长，只要你来排骨年糕就可以，结果保总不去，然后最后呢，保总还是履行诺言，来了这个外滩27号，结果汪小姐又不去了。其实还有包括就是最让人觉得煽情煽得很厉害一段，就是汪小姐在去了这个广东之后啊，她情愿放弃掉，她最后察觉到都是那个保总给她铺的路啊，所以她全部放弃，她要铤而走险来赌一把这个外汇是吧？汇率，所以她选择另外一个出价更高的那个工厂。做完成他的第一单，那个他的宝珠公司啊，妈妈说错了，明珠公司不是宝珠，明珠公司的这个第一个单子，大单子是吧？但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啊，很多人说他们很更看好可能什么魏总跟那个汪小姐，我绝对不看好，我绝对不看好。我觉得如果汪小姐接受了魏总，这让我会非常难受啊。我其实里面，雪芝当时后来因为死掉了嘛。过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还是很期待，就是保总能，就是释怀，放下这段感情，然后能跟汪小姐在一起，这是我当中我最看好的。也就是说，我是绝对站在这个宝珠啊这一派这个 CP 的。至于林子嘛，我觉得林子的话呢，林子的话，其实他最后有一幕就是林子他不是回头时候，他想叫住那个保总嘛，就最后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保总已经离开了。这时候林子突然回头，他叫了一下"哎"，但是"哎"这句没有完全叫出来，他嘴巴张了一下，刚发出那个"哎"的那个音。最后他想想算了，还是他说反正那个保总已经就说不回头了嘛，就是往前走了，所以他就觉得不要去留这种头都不回的人，是吧？他后来说，所以他就反正。其实那个时候林子是回头了，但是保总没有回头，对吧？所以林子想算了。还有就是李李吧，李李嘛，是因为很多人说他，因为他觉得 A 先生跟那个保总是比较像啊，但是这也是让我觉得最奇怪的一对 CP，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白月光，对吧？李李是 A 先生是李李的这个白月光，然后雪芝是那个保总的白月光，所以这两个人是我觉得最不可能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在楼梯口啊有一个很暧昧的一个动作，那个李李突然画一下那个一个俯视的镜头，她的裙子一转，很华丽的，然后感觉像要亲上去，但是没有亲上去，只是对保总的耳朵边啊说了一句悄悄话而已，然后就走了。但是我也觉得这两个人也是最不可能的啊，而且李李最后不是还是出家了嘛？他是整个按照他自己的一套计划，在完全非常周密的按照他这套计划完成。就是他来这个黄河路开好这个饭店赚好钱，然后把饭店卖了，卖掉的这个钱再帮 A 先生还掉所有的债务，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去出家了。那么他既然选择出家这条路，可见他对这个人世间的红尘啊，这些男女之爱啊，他是完全已经是放下来了，是吧？所以说李李，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可能的啊，跟那个保总。那么最有可能，我觉得就是汪小姐跟保总，而且汪小姐。已经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包括开车最后还撞到了，去广东的时候，啊，不是去广东，去那个这个叫什么诸暨对吧？最后还就是冲上去抱上那个保总，说我差点为你人都快弄死掉了是吧？就是担心你，包括后来也有一次也是这样，就是冲上去抱住保总，反正有好我印象当中是有2次啊，都很主动的上去。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日剧的那种 男女主角在就是很久没有见面，或者差一点一方为一方死掉，就是好，就是差一点生死相隔了，但最后还是见上面了。然后女主角很激动的，就是冲上去抱住男主角，就这种。包括他，反正就是说这三段感情拍的都很好。然后我觉得王家卫这一点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做的都不油腻，而且没有那种感觉。这个保总是个渣男，是吧？他在这个三个女性当中就是他没有给人感觉是他在故意玩弄这个感情，对，而且他也没有很主动的去说我要去拈花惹草，都没有，他反而表现得相当被动，是吧？这三个女性反而对他更主动一点， 对，总而言之，包括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帮助，他不会就是说出来，他有些帮助是暗暗的、暗中的帮助，或者在你关键时候他来帮助你一把，平时他人都不出现，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就是那种，对，那么我基本上就说完这三段感情和那个就什么雪芝了，我已经说完这个繁花的当中的感情了。然后我再想说一下，《繁花》当中的那些老上海的一些记忆吧。比如说，它当中有一个，就是以前是公用电话啊，公用电话，其实我对它这个感情特别深厚。我在我中学和大学时候啊，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家里刚刚开始装那个座机嘛，就是家里的那个电话，但是家里只有一部电话，然后有时候。就是我接电话的时候，比如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哪怕是对方打过来，但是我父母都不同意我在电话当中讲太久，他们觉得我只要在电话当中超过5分钟，我父母就会生气啊，就会讲我，他说好嘞，你啥闲话当面讲，电话好挂脱嘞，那么我就跟伊讲，我讲不对啊，人家打过来呀，要不管人家打过不打过来，还是侬打过去啊，好挂脱了呀，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管我。对方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就是我的父母只要觉得我在电话当中煲电话粥嘛，只要超过5分钟啊，时间一久，他们就生气，就让我把电话关掉。我到现在都没有，都还在纳闷，就为什么？为什么呀？人家打过来电话又不是我付电话费，他们都会生气。如果是我打过去，我超过时间久了，那你生气是，理所应当的，是吧？那我还能明白这个逻辑，我就没搞清楚这个生气的点在哪里。请各位现在，大家看我这个节目来帮我分析一下啊，就为什么我的父母会对我打电话这件事情？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也不说男女之间，就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啊，有些误解，然后你没有去解释的话，或者一方不愿意放下这个脸面啊，不愿意那个，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啊，两个人就从此踏入空门了，就很可惜。就王家卫。这部《繁花》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就在于此，就让他让人感觉就憋得很难受，对吧？北方叫拧巴，是吧？哎，就很憋屈，对对对，就这种感情，就是好像明明两个人如此相爱，但是却是因为就是因为一些为了争一口气啊，或者这种，就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对，就让人觉得很难受。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拜拜。